喂，我们今天是问答，我先把问题贴上来。第324个问题。他提到灵魂在无局限、无印象、无意识的状态里产生的第一冲动。他问：最初的状态里是没有业的种子的，那怎么会有第一冲动？据说想法先有冲动，然后有意识的觉察，这种冲动就是第一冲动，是谁控制产生的？与本初的无意识状态同时存在的无限有意识状态，这个来源又是来自于哪儿？就是这个本初有一个无意识的海洋，也有一个有意识的海洋，这个来源是在哪儿？好，这个问题实际上，它来自于这个梅赫巴巴的这个一本很小的册子《两个国王》。在《两个国王》里面，他提到原始的源头是一个无意识的海洋，而在这个无意识海洋里面，忽然产生了一个冲动。这个冲动是什么呢？这个冲动是一个自我认知的冲动，他忽然有一个冲动想了解我是谁。这个冲动就是所有宇宙的开始，生命的开始。紧接着，这个冲动不断的发展、进化、追寻，一直到有形生命的顶点，也就是人类。而当这个人类继续追寻、达到完美的意识状态的时候，也就是觉醒，他忽然就进入了一个有意识的海洋。他从无意识的海洋，通过漫长的进化、旅途、探索，最后，他达到了一个有意识的海洋，而这个有意识的海洋并不是别的地方，它就是那个无意识海洋的同一个东西。所以他提到，既然是同一个东西，那么这个无意识的海洋跟有意识的海洋来自哪儿？这里面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啊。这两个重要的问题，我实际上上次就想讲，这次正好碰到了。我们先讲这个无意识的海洋跟有意识的海洋，它们来自哪儿？它们来自哪儿？它意味着你在做这样的一个假设。这个假设呢，其实曾经很多人都问过， 他被当成一个是无解的难题。如果一切的源头是无意识海洋，或者一切的源头是有意识海洋，那么请你回答，这个海洋来自哪儿？这个海洋的源头是哪儿？它看上去是一个无解的难题。那是因为你忽略了一个要点。在古老的传统里面，不仅仅是佛教的传统，而且更古老的一些传统里面，就已经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。那问题就是，如果当你觉察，比如说你看一个杯子，你是觉察者，这个杯子是一个客体，然后你开始向内探索，对不对？你开始觉得，我作为一个观察者，我里面有一个意识的中心，有一个意识中心在控制着我这个人，这个身体，这个肉眼，在向外看，那么他想找到更本质的东西，他就发现了在肉眼背后有一个意识的中心。人类是多么好奇的一个动物，他总是在探索，在追寻。所以哲学家们开始思考肉眼背后的这个意识。既然意识在背后，那觉知到这个意识存在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更深，是一个更深的背景呢？显然是的。你既然发现你有一个意识在背后，而这个发现似乎应该是一个更深的背景，对不对？那也就意味着在意识的背后似乎有一个更深的东西。如果意识的背后这个更深的东西存在，那么是谁觉知到这个更深的东西呢？那么显然有个比它更深更深的东西。然后这就变成了一个无限倒退的难题。这就变成一个无解的难题，也就是你永远也无法找到最初的那个点，最初的一个点。它很久以来都变成是一个哲学的难题，早就有了。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你今天在问，这个问题在几千年以前就有人问过。这个问题也曾经有人问过禅宗的禅师，当然禅师是以他自己的方式在回答他。他给了你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答案，你忽然你的脑子会在他的答案面前完全的卡住。他没有给你正面的答案，他给了你一个非常侧面的答案，你的头脑，你的思想就在那个答案面前卡住了，你没法再思考。禅师会回答你一个词，一个完全无关的词，啊，但是我今天的想要给出的回答是不一样的。你之所以觉得那个事物是可以无限倒退的， 是因为你经历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限的。你认为你的眼球背后的这个意识状态是有限的。你认为这个意识状态背后的这个背景也是有限的。有限意味着有边界。一旦一个事物是有边界的，它的背后注定有更深的东西，更大的东西。在逻辑上是这样的，一旦一个事物是有边界的，它背后一定有更深的东西。但是如果你有一天像禅师那样顿悟，你忽然惊艳到的意识是没有边界的。你惊艳到的是一个海洋，你惊艳到的完全没有边界。那么无论如何，你无法再向后退了。无论你怎么退，都是同一个海洋。所以，当你今天晚上问那个无意识海洋、那个有意识海洋来自哪儿，它来自无意识海洋，它来自有意识海洋。这就是印度教里面讲，他说这个世界下面有一头大象顶着，然后有人问，那个大象下面是什么？啊，据说那个瑜伽师就笑了，他说那还用问吗？那个大象下面还是一头大象，它可以永恒的向下挪下去。那也就意味着，这个大象只是一个比喻，在那个下面是一个无边的海洋，所以它没法再向后退，没法再向后倒退，它的来源还是它本身，所以所有的有意识海洋、无意识海洋的来源都是它本身，这是一个哲学命题啊，所以这个命题实际上。意味着你一旦达到实际的亲身经验，你就不会再怀疑。那么，这就引发了这个问题的第一段：整个宇宙都是全息的。如果这个海洋里面有一天出现了第一冲动，这个冲动是哪来的？这个冲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。如果你闭上双眼，你在你的无限意识当中，你忽然发现，在那个天空里忽然展现了一个云朵，忽然有一个微妙的念头从空中展现出来，它来自哪儿？它来自空无本身。那个第一冲动。从未曾停止，它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不断不断的出现。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点。如果你能够在你的有意识觉察下，能够渐渐的发现你头脑的各种各样念头的流过，各种各样念头的流过，你会发现在一般的情况下，一个正常的人。他感知到的念头几乎不可能是第一冲动，他感知到的念头几乎已经是第10个冲动，啊，也就是第一冲动发展成第10个节奏， 当他的愤怒已经变得如此明显的时候，他才感知到。如果你能够训练自己，你的觉察变得够深、够细、够敏锐，你会发现，经过几个月的训练，你开始能够在思想的也许第五个冲动、第六个冲动的时候，都就能够发觉它。当你走得够深的时候，也许你能够在第一、第二个冲动就发觉它。如果你能够在第一、第二冲动就发现思想的起源，意味着你将读懂整个存在。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，你太粗心大意了，以至于你无法理解你眼前的这些事物，他们在表达的东西。如果你的精锐的、精细的程度、敏锐的程度，能够甚至觉知到第一冲动的出现，你就立刻能够发现，你眼前的这朵花儿，它在表达什么？有人发现吗？一个敏锐的人也许可以发现他眼前这朵花儿在表达些什么，但是你太粗心了，你从不倾听。你的觉知力，你的敏锐度无法精细到感知这朵花儿在表达的东西，但它确实在表达。所以，当你的敏锐度变得更精细，你甚至能够感知到一朵花儿在表达什么。前一段时间，有一个新闻里，有一个富人。他养了一只狗，这只狗从小养到大，有一段时间非常奇怪。每当富人坐下来看电视的时候，这只狗就好像很不听话的，拼命要趴到他的身上，并且反复的闻他的鼻子，这令人尴尬，因为狗淌着口水也不是很干净。他非要反复的闻这个富人的鼻子，不停的闻。一开始，这个富人觉得也许这个狗是调皮或者怎么样，但他连续好几天这样做，他发现也许他发现了什么，然后他真的到医院去检查他的鼻子。令人震惊的是，医生发现他鼻子上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，类似于皮肤癌的东西，切掉了，马上就动手术切掉了。所以在某方面，人类的敏锐度甚至跟一些动物相比都有差距。狗在嗅觉方面的敏锐度显然比人类要高。有些物种在视觉上的敏锐度也比人类高很多。但人类是有这个潜力的。这种方式在天台宗早已经被教导，虽然天台宗现在已经没落了， 这种方式在道家里早已被教导。这种方式，近代克里希那穆提也详细的讨论过。也就是你是否能够渐渐的在觉知这个世界的同时，觉知到你的思想的冲动。你有思想流过吗？显然是有的。只要你是个活人，只要你没有睡着，甚至在你睡着的时候，你的思想都在奔流而过。你有思想流过吗？你有觉知到你的思想流过吗？在禅宗里，虚云老和尚曾经说过，他说一个开始坐禅的人会发现他的思想没有变少，反而变多了。并不是你的思想变多了，而是你从未曾注意到你的思想，以至于你当你开始注意的时候，你发现你思想原来那么的多。你非常震惊，你的头脑里有各种各样的杂乱无章的胡说八道的思想，他们相互矛盾，他们没有逻辑，他们完全是乱套的。各种各样的思想，所以一个人坐在那的时候，据说有个笑话，有个商人，他第一次坐禅，坐完以后他非常开心，他说坐禅真是个好东西。然后人家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我忽然想起30年前有人欠了我一笔钱，他没有还我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可以问他去要。当你静下来，你开始觉知到你的思想的时候，甚至那些30年前的思想都会开始展现，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记忆，你从未曾想到过的幻觉、想象，都开始出现了。而这些出现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他们也许是第100头冲动。第100个冲动，而不是第一个。他们是思想发展的第100个阶段了。他们几乎已经是连绵不绝的思想了。但是没关系，这是头脑的功能。你的头脑就是为了思考而存在的。这并不是他的错，这是他的功能。所以你没有必要压制它。所以在禅宗里说，当你看到这些思想，你不要去压制它，让它们流过。它们只是功能，只是头脑的一个还活着的象征。当你死了，你头脑自然就会停下来。而当你活着，你脑子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想。在《恒河大手印》里面提到，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你的思想如瀑流，像瀑布一样哗哗的，各种各样千百个思想在你的眼前流过。渐渐的，当你看着，这些瀑流慢慢变成缓流，它们的流速降低，而且流量减少。变少了，如果你经过1个月的训练，你会发现你的思想开始变得缓慢，甚至如果你在1个月里面，你是借助佛号、借助念诵、借助咒语在训练的话，你甚至会发现这个咒语都会变得缓慢。如果你在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时候，1个月以后，你会发现你内心的这个念诵变得越来越慢，它每一个字都持续1分钟以上，变得很慢很慢。 思想的加速度在降低。再久以后，恒河大神里面提到，再久以后，你的思想就像水面，平静的水面一样，偶尔有一个思想迸发出来，这就是你的第一冲动。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经验，你如果真的经验过的话，它非常的美丽。你可以想象你的心灵像湖面一样平静时，平静的时候是多么的清澈、宁静跟祥和。但你不会完全没有思想，因为你活着。所以，但是在这个平静的湖面上，偶尔有一点点的思想，也就是第一冲动忽然出现，然后就消灭，它再一次消失在湖面里面。你的觉知已经敏锐到这种程度，而它不是一个非常难的训练。也许大家听到这儿为止，你已经知道怎么样训练了。方法非常简单，尤其的简单，但它只需要时间，需要几个月的时间，你就可以达到像湖面一样平静，你就可以开始感知到你的第一冲动。这些第一冲动来了又去，它们只持续一秒钟，你只要看着，你明白吗？如何训练？你只要看着。看着你的思想流过，像瀑布一样，像缓流一样，最后像水面一样平静。偶尔有一些冲动，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禅修。在天台宗里面，他们借助呼吸；在其他的方式里，有的借助念佛都可以，也许你什么都不借助也可以，你其实不需要借助任何拐杖，你仅仅是看着，如果你能保持这种看，保持你的清醒，你只要看着，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禅修经验，非常美丽，而且它不复杂，而且它可以进入很深，它真的可以进入很深。一个人如果能够进入像水面一样平静的觉察，乃至第一冲动都被清晰的观察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当你睁开眼睛，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忽然加深了。因为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地方，现在对你来说变得鲜明。别人没有注意到一朵花的感受，但你第一眼就能感受到这朵花在表达什么。仅仅是因为你的觉知力变得更敏锐了，更精细了。也许你能够像那个狗一样，一眼就看出那个妇人鼻子上有些什么不对，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。所以除非你变得像镜子一样宁静而透彻清澈，否则你无法照出那些来到你面前的东西。你的湖面必须足够平静，平静的能够客观的引现出一张正在看这个湖面的一个人的脸。他的影线将是没有扭曲的，将是客观的，将是很清晰的。这个湖面如果稍微有点运动，里面的那张脸就会扭曲，你获得的信息就会打折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禅修，每个人都可以做，非常简单的禅修，而它非常非常的棒，这个禅修带来的效果是非常棒的。 所以这个问题里的第一冲动实际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点。但是，除了这个点以外，还有一个点也至关重要。刚才我们只提到，当你禅修的时候，你平静地坐着，然后看着思想从开始的瀑布变成渐渐的缓流，最后变成平水如湖面。那个前提意味着你首先要平静地坐着。你的生理、你的物理的身体、你的肉身必须获得平静，这是一个前提。这个前提看似简单，但它却没有那么简单，它需要一个长久的准备。这就是为什么有瑜伽、有太极拳、有站桩、有各种各样来自身体的锻炼，有辟谷、有行走等等各种方式。这些方式实际上，它们的一个作用在释放你身体那些不平静的液。你的身体在骚动，如果你坐在那儿，你很快就会发现你的身体有骚动的倾向。他不想坐在那儿，他有骚动，他有各种各样的疼痛，有各种各样的痒，有各种各样奇怪的感觉，他根本无法平静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在这个如此简单的方法面前却失败了。你告诉他，你只要平静地看着你的思想，你就会走得够深，然后他去尝试了，他就失败了。他非常快地败下阵来，因为他根本不可能让身体平静地坐在那儿看。你也许能够坐在那10分钟、半个钟头、一个钟头，然后你就不行了。你各种各样的身体的骚动开始抗议。所以达摩要求少林寺的弟子先要练习站桩，站桩实际上最早应该在佛教的传统里，应该是来自达摩，《易筋经》叫维陀室，维陀室实际上就是最古老的站桩形式，他双手合十，叫维陀抱杵式，双脚平开。略蹲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古老的站桩的形式。易筋经里面也有其他的桩位，有各种各样的桩位。其实你可以选择很多的桩位，但是实际上最基本的，其实一个马步的站桩已经完全足够了。各种其他的站桩的姿势，无非是换个形体而已，它们的效果几乎一样。没有太大的差别。而太极拳相当于一个运动中的站桩。所有太极的腿的形式都是弯曲的。它是一个运动中的站桩，还有瑜伽。瑜伽的形式不仅仅存在于印度，在道家里面就有类似的东西。 在密宗里面也有。道家有一个说法，叫筋长一寸，寿长一岁。你的筋如果能够拉长，寿命就能延长。道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拉筋的作用。但是瑜伽作用于筋骨上的效应更加的明显，但站桩却不一样。站桩有一个，站桩包括太极有一个瑜伽完全达不到的地方，也就是站桩或者太极，尤其是站桩啊，站桩本身比太极更加容易产生磁场，产生生理的磁场。也许瑜伽的方式是通过锻炼你的筋骨来释放其中的液，来释放其中的局限，肉身的局限。它是一个锤炼，但站桩却不一样。站桩跟太极它正好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的，它是创造你身体的和谐，尤其是磁场的和谐。你会发现站桩的人经过一个月的桩位，他忽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双手的气场，有一个磁场在你两手间出现，这个是瑜伽达不到的。无论你怎么练瑜伽，你都不可能出现如此强烈的气场。但站桩却可以，站桩哪怕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太站一个月，她都会出现气场。这个气场本身会调整你全身的能量循环，它会调整你全身的能量循环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站桩，它的磁场越强的人，他身体的稳定性越好，他越是能够平静地坐在那儿。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无法再发现一个可以替代站桩的东西，几乎没有，或者至今为止我没有发现有什么可以替代的。它是如此快的能够产生身体的磁场跟强度的一个东西，它如此快的能调整你整个身体的磁场，让你全身的磁场变得往同一个方向，就好像磁铁一样。一般人身体的磁场是乱的，有的向东，有的向西，混乱。但是经过一定时间站桩的人，他的磁场就变成南北两极，非常顺，而且统一。为什么你没有磁场？因为你的磁场都是混乱的、矛盾的，有的向东，有的向西。而你站桩以后，这些磁场就开始变得完全向一个方向。所以你的手掌心相对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这两个手掌之间有张力存在，虽然它们之间好像只有空气，但你推，向内推，向外拉的时候，明显发现 有吸力跟张力。如果大家都是站桩的人，你现在就可以试一下。你的两手相对的时候会出现吸力跟张力，而且这个吸力跟张力是非常明显的，就跟磁铁一样，它的强度跟磁铁几乎一样，甚至更强。所以这是站桩非常非常卓越的地方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跟它媲美，甚至连太极拳都无法跟它媲美。因为太极拳由于它是运动的，所以它在一些地方的能量是漏的，很容易漏。但站桩由于它是不动的，所以它漏的可能性变得更小。当然，久练太极的人，他练得越久，他的动作的饱满度、循环度越高，漏的可能性就越低。所以太极一定要，它的动作都必须是像一个圆一样，圆周运动啊，圆周运动。一旦你的手的动作、脚的动作都变成圆周运动，意味着你的能量就没有可以漏的地方。所以太极练得好的人，他在生活当中，他的手势、他握手的方式、他拿东西的方式，都是一个保存能量的方式，由于他习惯了。所以太极也很有必要。太极意味着你可以以各种姿势来维持这种圆环，维持这种能量无漏的状态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除了马步站桩以外，还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桩位，有很多桩位，有上百种桩位。十八罗汉有各自的站姿，因为你必须换一些站的姿势，因为你只是马步站桩的时候，意味着只有这个姿势你是无漏的，你的能量是形成圆环的，不漏。而当你的手如果上下放，它这个圆环就被打破了，所以你也需要把你的手换一个上下的位置，让它在这种方式上一样能够渐渐的形成圆环。这样身体可以适应各种各样的形式，所以这就是各种桩位存在的必要。渐渐的，你可以甚至在运动当中保持这个圆环，让你的能量永远在体光的包围之下。这就是凯西讲的体光，你的磁场，身体的磁场，你的身体的磁场能够一直保持无漏吗？保持没有漏吗？保持是一个圆环吗？只有当你身体的磁场是无漏的，你才可以稳定的坐在那儿。你的能量是饱和的，而且你的磁场是往一个方向统一的，这就意味着你会变得很稳定，没有混乱。一般人坐在那儿，他身体的磁场有东有西的，它有混乱，所以它很难稳定下来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当一个人要冥想的时候，他的准备工作，他的前提，也许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，甚至更久。你必须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你身体的饱和度。你必须让身体的磁场达到一个饱和度，达到一个统一的状态，你才能真正坐下来，否则你是坐不下来的。而当你站桩的时候，我再讲一件事啊。如果你站桩已经达到了身体一定的磁场饱和度， 而且这些磁场都已经统一了方向，啊，不再是杂乱的，你变得可以坐下来了，你变得可以安静地坐在那儿观察你的思想了，也就是第二步了。啊，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忽然你会发现，当你习惯于第二步的时候，你每天在站桩的时候，那个冥想的状态会回来。也就是你坐在那儿的那个冥想的状态，其实也可以被用于站桩。这两者变得相互的沟通了，相互的贯通了。你忽然会发现，你站着的时候，你可以闭着眼站。它不仅是个站桩，它也是一个冥想。如果你站桩的时候是闭着眼站，它不仅是一个磁场的锻炼，而且是一个冥想的锻炼的时候，忽然你发现，你坐着的时候，你盘腿的时候，它不仅是一个坐。它不仅是一个冥想，它忽然也变成了一种磁场的锻炼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坐在那儿会越坐越冷，而有的人坐在那儿会越坐越热。我现在要问大家，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坐在那儿会越坐越热？如果你是越坐越热的那种人，或者坐在那儿甚至开始出汗了，身体很热了，恭喜你，说明你坐在那的时候，你的磁场是统一方向的，它是一个坐着的站桩，你明白吗？就像站桩一样，你越站越热，身体开始有磁场，你开始变得你能坐在那儿，就像站桩一样，身体开始出现磁场。也就是你的站桩已经延伸到你的打坐当中了，明白吗？啊，所以渐渐的这两者会完全成为一件事，站就好像坐着，坐就好像站着，只有这样，你才是到位了，只有这样你才是到位了，听懂吗？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坐在那儿会越坐越冷？坐到后来他反而，我们很多人，尤其这个禅堂里的人，坐在那儿都坐生病了，寒气进吸到身体里去了，啊，他坐在那儿，身体无法展现磁场，以至于身体的保护层都削弱了，寒气都吸进去，所以他的这种坐实际上意味着他在身体层面完全没有做好准备。他在身体层面一点都没有做好坐的准备，他应该先去站桩，站到身体的磁场完全统一再来打坐，必须要这样。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。所以中医里面讲，有一部分人久坐生滞，叫气滞，他的气啊，非但没有运动起来，而且滞塞了，滞塞渐渐的滞塞更加严重，就是寒湿，又寒又湿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打坐坐到后来坐了一身病，浑身是病，坐在那儿身体越坐越冷，萎缩、湿寒啊，骨头痛都来了。就是寒气完全走进去了，这是他，因为他身体在坐以前那个磁场根本就没有准备好。这样的人应该先站桩，先站几个月桩，使你的身体磁场完全统一，并且足够强大以后再打坐。而且你必须看到指标。 也就是你打坐的时候，磁场会不会消退，还是越打坐磁场越强？如果消退，说明你身体还是没有准备好。如果你打坐，坐在那儿，磁场非但没有消退，而且增强了，你的身体已经形成磁场惯性了。除非一个人他的身体形成这种统一的磁场惯性，否则他不适合长久的坐在那儿，他会着凉的，他会受寒的。你会发现在 Dipama 传记里面，Dipama 原来是一个浑身是病的人，他有很多的慢性病，因为他年纪也大了，但是他坐在那儿非常的警觉，有强度。他是一个如此能够坚持的人，非常有强度。这个强度使他莫名的身体产生了某种向上的能量，坚毅。所以，一个人如果意志力强，身体会跟上的。底帕玛是一个意志力非常强的人，他坐在那儿，身体开始跟上来了。虽然他没有练过站桩，但他的身体由于他的意志力的推动，跟上了。渐渐，他发现他坐在那儿不冷了，他坐在那儿开始有震动了，身体开始震动，就像你站桩身体会抖动一样，你坐在那儿身体都开始有那种微妙的震动，所以它跟站桩实际上效果一样，身体开始震动了，能量启动了，磁场产生了，以至于后来底帕玛浑身的病都好了。他各种老年病全好了，但是你不能指望每一个人都能像迪帕玛那样有坚韧的意志力、坚韧不拔的这种决心，所以你就必须给他类似站桩的方法，让他先产生身体磁场，先准备好，再进入打坐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而站桩的周期基本上要一开始至少要维持3个月，啊，你的磁场才能渐渐的被捋顺，啊，每个人的磁场都是其实上在没有经过训练以前都是很乱的，这些磁场的混乱来自于思想的混乱，你思想越不统一，你的磁场就越乱，所以你要经过3个月的站桩，至少。你才能变得稳定，磁场才能变得统一。这个时候，当你坐下来，你坐在那儿，就好像站在那儿一样。你坐在那儿，你会发现你依然有磁场，那个磁场并不会因为你的安静、你的停止就变得消弱，不会。你坐在那儿，它依然会产生源源不断的磁场包围着你。你的身体是统一跟协调的，磁场的方向是一致的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才可以稳定的坐着，非常稳定的坐着。你才可以稳定的，在稳定的前提下观察你的思想。所以这一切都是有次第的，有前提的。我们讲了站桩，讲了禅定，我们还需要讲一些别的，因为人是一个多么复杂的动物，只是站桩跟禅定显然不能满足每一个人，人是太复杂的一个动物。这就是为什么宗教里也发明了别的东西。也许站桩只是磁场的统一，还不能满足你，你需要拉筋，那么你就需要瑜伽，那么你就需要大礼拜。大礼拜的作用跟瑜伽非常的相似，它对脊椎的拉伸作用相当的明显。所以我第一建议你是站桩，这是不能替代的东西。瑜伽完全不能替代它， 这个世界上还至今为止还没有找到能够替代它的一个东西。站桩对于磁场的效应是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媲美的，无法媲美。但是有些人还需要别的，那么你可以需要瑜伽，你可以需要大礼拜，你可以拉伸你的筋骨，也许你需要一些拉伸的东西来释放里面的液，释放里面的局限跟阻碍，有的人是需要的。所以，他们发明了瑜伽，他们发明了大礼拜，他们发明了扎龙、拍打。扎龙里面有很多拍打的动作，但有些人还需要些别的，这些还不够，仍然不够，非常不够，还太少，还需要什么？有人需要念诵，有人需要长句的念诵。有人需要短句的念诵，那是一个跟喉轮相关的运动。也许拉筋只释放了你筋骨的业力，只放是释放了你筋骨的障碍。也许站桩培养了你统一的磁场，但你依然有一些属于喉轮的释放。你需要念诵，而有的人适合于长念诵，他需要经典、长的祈祷文；而有的人不太适应，他需要短念诵，他需要类似像布达、布达、布达、布达这样的较短的念诵。还有些人，他需要走路，他需要行走，他需要气血的循环。他不仅需要磁场，他还需要气血的运动。他就需要走路，他需要练拳，他需要太极。光磁场还不行，他需要气血的循环。他就需要太极了，他就需要行走了。人是有那么多的种类，所以每一个人需要的点是不一样的。那就意味着，在如此简单的一个冥想之前，一个观察思想如此简单的一个冥想之前，你却需要花费极长的时间来摸索跟准备你身体所需要的那些东西，也许仅仅站桩你就够了，但有些人不够，他还需要行走，他还需要太极拳，他需要瑜伽，需要别的，需要唱诵。有些人唱诵都不够，他需要唱歌。你可以去唱歌，有些人太极都不够，他需要跳舞，你可以去跳舞。就好像中医给每一个人开的方子都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火旺，有的人水旺，有的人气滞，有的人阴虚，有的人阳虚，所以你必须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来摸索。你需要什么？你的身体需要什么？所以我一点都不反对一个人在真正的冥想前学习很多东西，他可以学瑜伽，可以学太极，可以学任何别的东西，他都可以学。他可以学书法。书法也是一种方式，也可以，也非常好。他可以学舞蹈，他都可以学。 就好像一个小学生，他在小学6年的时间里面，并不是为了考上初中。小学存在的这个真正的意义是让他见多识广。他学地理、学绘画、学体育、学语文、数学、算术，他几乎每一样人类的基础科学他都学了。学拼图、学剪纸、学烹调，他都学了。而对于一个冥想，刚开始冥想的人来说，他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，他必须尝试每一样东西，然后在里面找到符合你的东西。你必须找到符合你身体需要的东西，它有可能不止一样，有可能是3样、4样。那个目的，只为了一件事，协调你的身体。你会发现，一个人一旦协调了身体，他几乎就完成了70%到80%的工作，剩下来20%-30%。属于冥想，实际上冥想占的成分比例并不高。作为一个有肉身的人类，身体反而是最大的障碍。当你身体好的时候，你的心理即使有一些困难，也很容易超越它。所以，对于一个冥想者来说，他反而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身体上，而这是有必要的。除非你像顶果这样，顶果仁波切这样，他的往事里已经做了太多的准备了，身体上的准备，心理上的准备，以至于他这一世。从小开始就可以冥想，他10几岁的时候就可以坐在那儿坐20个钟头，他不需要再做别的准备，他的准备来自前世。如果你不是他那样的，你就必须要做各种各样的准备。所以，其实每一个人都不能越过这一步。你忽略了你的身体，你忽略了你身体的磁场。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做好你的冥想。你可以强制冥想，那个结果只能是生病，只能是各种各样的病痛开始由打坐引发，你变得更加怕冷了，寒气进去了，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。所以在这里建议大家，你可以尝试每天花30分钟来站桩，直到你真正产生身体的磁场。因为无论你选择3样、4样、5样东西，其中一样必须是站桩，这个是逃不掉的，因为没有可以替代它的东西。没有任何一个别的东西，瑜伽也无法替代它，太极拳也无法替代它，没有别的东西是能够替代它的，站桩是必选，你必须靠它来产生身体磁场的统一，你可以闭着眼站，你可以享受那个站桩，直到你有经验。变得把那个感觉延伸到你的打坐当中，也就是你的打坐也变成一种站桩，那么你就不会再怕冷，那么你在打坐当中就不会再产生磁场混乱的现象。当你变得站如坐，坐如站的时候。 你基本上已经解决了50%以上的麻烦。可以闭眼，你的站桩可以闭眼，你如果想闭眼的话。如果你坚持，你会发现你在1个月以后就出现了磁场，你本人能够亲身的感觉到这种磁场，你的手之间的推力开始变得像磁铁一样明显。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吗？你站桩站得好的人，两个手间好像有一股气场，有一堵看不见的能量。你在两个手往里推的时候是有压力的，啊，两个手往外拉的时候是有张力的。虽然两个手根本没有碰到，但这种磁场的的确确存在。这种磁场就是它遍布于你的全身。而你如果停止站桩1个礼拜，你会明显的发现磁场降低了、减弱了。这个每个站桩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。你如果天天站，磁场就会越来越强，缓慢的增加。但是如果你停止，它倒退的也很快，倒退的非常快。手最好不要动。啊，站桩的时候手最好是抱球桩，或者是，像维陀持杵一样的，手在前面也可以，或者你可以发明一个手的形状，也可以，你可以自己发明，这都没有问题。只要你坚持3个月，你的身体的磁场将会统一。一旦你身体磁场统一，各种疾病将会神秘的消失。人类的疾病实际上归根到底就是磁场太不统一了。你的磁场，如果身体的各种磁场混乱，你迟早会生病。如果你的身体磁场变得统一，各种疾病就会神秘的缓解。这个是真实的。甚至一些慢性病都会缓解。站桩不需要熟啊，我已经把站桩给你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啊，仅仅是这样而已。我们有老年人站桩以后，一些慢性病都获得明显的缓解啊，血压高啊，糖尿病啊等等，并不是治愈，但它起码是缓解了，啊。所以，当一个人要冥想，他必须先准备他的身体。他必须让他的身体的磁场足够的强壮，强壮到坐下来以后，磁场都不会消失，那么他才能够真的去坐下来。这个是一个指标。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打坐的前提。如果你坐在那儿，你的磁场消失了，你就不能坐。你坐在那儿一定会越来越冷，一定会有外面的寒气往里吸。所以你可以感觉，如果你坐在那儿，磁场没有减弱，而且是渐渐的增强，身体甚至变热了。啊，有的人坐到后来手脚发冷，那就不对了。如果坐在那儿越坐越热，手脚松软，而且皮肤滑嫩，身体有一种莫名的磁场，那么你就做对了，你才可以做，只有这样一个人才可以有资格开始做。然后，一旦你花了一段时间，一段漫长的时间，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式，站桩、瑜伽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。从其中找到了几个真正适合你的。接下来的一件事，你要做的第二件事， 就是在一天的时间内完美的分配你要做的这几件事。早晨几点到几点站桩，中午几点到几点念诵，晚上几点到几点冥想，把它变成你的生物钟，因为你的身体会记住这些时间。你如果每天按时，每天都这个时间点冥想，你的身体会在那个冥想的时间点里面走得更深。这意味着你在用最适合你身体的方式，同时在最适合的一整天的时间表里面在协调你的身体。如果你持久的这样做，你的方式又是很适合的，你的时间的安排，一天的时间安排又是非常适合于你的身体的，你的身体很快就会慢慢的跟上这个节奏，它会变得更和谐，你整个身体的节奏会变得更和谐，那是难以言喻的和谐，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健康。你知道每一个人现在都是亚健康，他的身体总是跟时间冲突，他的身体总是跟他做的事情冲突，所以你要变得真正健康，你才可能有资格冥想，否则你的冥想根本深入，无法深入下去。你身体一直在拖后腿，把你往下拉，你怎么可能伸到冥想里去呢？不可能的。所以你必须找到让整个身体变得彻底健康的方式，包括你的睡眠。我建议大家10点钟就要睡觉，这样对身体比较好。早睡早起是非常好的。你要找到你的各种各样的时间点，让你身体在各个时间点里面处于最佳的健康状态。然后，只有这样一个人，他的身体处于如此健康的点上的时候，他才能够很好的冥想，他才能够真正的坐在那儿，看着思想流过去，很快的进入湖面般的平静，他的觉知，他的成长都将会比别人要快得多。所以找到你的时间，你晚上睡觉的时间，你早晨起床的时间，你一天各种各样安排的时间，你都把它找对找好。每个人不一样，根据你的身体，根据你的业力，根据你的习气性格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找到它，也许要花半年时间来探索它，来寻找它，没关系，半年其实很短，但是你必须找到它，然后一生，终其一生都维持它。这样你的修行，你的冥想将会没有任何障碍，将会更快的前进。所有的人都说他的冥想时进时退，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协调，他各方面都没有协调，他有的时候好一点，有的时候又差了，所以他有的时候前进，有的时候后退，他过了10年，他发现进步并不大，这就是因为基本工作没有做好，最基础的基础性工作没有做好。如果你把这个基础性工作做好，你几乎已经成功了60%以上了，完全是这样的。这60%的工作你做好了，后面就会非常容易。